诸法等性等即法具足，自性圆满，三圣永恒。一丈本来护种龙树啊，七七五五公尊长老，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是开始讲解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种龙树究竟依据论啊，入众论。入宗呢分了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名义，第二是义理，第三呢是论义，第三是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啊，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的之分，所造的论体，还有造论的究竟。以上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说，第一个呢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宣说是个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来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第一呢是起喜地等五地，第二呢是现前地啊，第三是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五个科判。第一呢是这个宣讲起喜地，第二是这个离垢地，第三呢是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然后第五呢是这个南生地。像这样呢次第宣讲的菩萨从初地一直到五地之间的各自的本体各自所具有的功德等等，如是了解之后呢令我们对这个菩萨地产生这个信心。然后呢自己相续当中呢发愿呢，无论如何现在自己相续当中所积累的一切福德和智慧的这些善根呢，愿成就像这样暂时地的功德以此这个暂时地的功德呢作为梯阶呢，也愿获得这个究竟地的功德等等如是宣讲的话，对我们相续当中呢有如是的了解之处。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宣讲吉喜地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第二讲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在宋词当中讲的呢就是第二圣意菩提心。第二圣意菩提心实际上呢就是指的第二地菩萨相遇当中所具有的这个圣意菩提的功德。那么从前面的宋词以及从这个这一篇的宋词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它是讲到了菩萨初定位和入定位二者合合的功德从两个方面了解的。前面我们讲过，如果从这个这个了义的方面来讲的话呢，单单是菩萨入定的位的入定位的像这样的智慧，它是一种圣意菩提心的也就是说呢真正的圣意菩提心它是一种智慧的一种完全都是以明辨一些细论离四边这个细论的空性的智慧称之为圣意菩提心。但是呢在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内容呢，它一方面是讲到了这个也提到了像这样的一种入定位的功德，然后呢也是广大抉择初定位的功德等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它都是从入定和初定两个方面呢进行合合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呢第二圣意菩提心，第二圣意菩提心讲的时候呢这个这一品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真实离垢地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呢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真实离垢地。真实离垢地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第一呢就是这个差别体地之四词这个地方，第二是地之差别，第三是结说本地的功德或者结说此地的功德。这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差别体力之四词。差别体力的四词这个科判呢也就是一个总说，在总说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第二地当中在离垢地当中菩萨是如何具足这个功德的，他是什么样的本体，他像这样离垢地的名称是如何获得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这方面了解的。那么在这个讲这一题的时候呢都了解了，主要是讲这个第二地菩萨的功德。第二地菩萨呢它可以说是在这个方方面面很多超胜的功德的，但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讲初定位的时候呢它的持戒度它的戒律度呢就是这个尤为超胜，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了解进行了赞叹。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戒律也就是说梵语的话是斯罗，那么这个斯罗是什么意思呢，斯罗的话可以说是一种获得清凉的意思，平时呢有些地方讲的这个斯罗就是清凉，那实际上如果按照它完整的意义来讲呢就是获得清凉的意思通过像这样的持戒的话就可以使这个行者呢获得一种这个清凉。获得什么清凉呢，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果众生的相续当中如果以贪嗔痴去造很多罪业的话，他的这个生业意呢就是这个充满了热闹完全都不寂静不清凉，但是呢通过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有这个戒律的约束自己的生业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自己离开了不清净的这个言行，离开了像这样的这个隐身热闹的这个罪业，所以说呢他的相续当中就如是获得了这个清凉。因此说呢持戒呢就称之为这个获得清凉，而获得清凉像这样的话也通这个这个凡夫位所摄持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圣者位所摄持的。 凡夫所摄持的呢，可以说呢就是平时我们宣讲的啊，所了解的手持五戒啊，是十戒啊，是这个比丘戒啊，来自于手持菩萨戒、密乘戒等等这些话，这些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菩萨因为的时候，也就在凡夫位的时候呢，需要做的加行啊，需要做的一种这个像这样必须的功德。那么通过像这样的这个修持啊之后呢，那么在这个菩萨位的时候，像这样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戒律呢，那么是尤为超胜啊，尤为清净的。就是说呢，从这个因为方面讲的时候呢，啊，这种这个获得清凉呢，是在这个凡夫相续当中呢，啊，是通过这个压制烦恼啊，压制这个罪业。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你离开了像这样的恶行呢，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从某个层次来讲，你自己呢就获得了清凉了。那么把这个获得清凉意义，如果是安住在这个菩萨位的相续当中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在初地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无漏戒。而在这个二地的时候呢，在初定位的时候也是极为增盛这个持戒度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他也是安住在这个圣者相续当中呢，因为啊，从断除他的这个啊，从断除了他的这个这个种种习气根。从根本方面讲的话是获得清凉，所以说一个是从现行的角度来讲，一个呢是从他的这个微细的角度来讲的。虽然都是获得清凉的名词，但是呢应该了解凡夫位和圣者位如是所获得的清凉的程度呢也是不相同意思说呢，像这样的话就首先了解到了他的这个思罗或者他的这个持戒的他的本体是什么样，或者他这个或者这个安立成这个持戒或者安立成思罗的他的这个誓词啊，他从这个解释词语方面他的这个名词方面是如何了解呢，这个可以说知道了。下面我们从颂词上面再进行讲解。彼戒圆满得尽故，梦中不离犯戒故，身与意行前清净，十善业道皆能及。这个讲到了这个二地菩萨的这个他的不共的特色，不够特色。比戒呢是这个比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二地菩萨。二地菩萨呢他自己在通过这个见到位，在见到位的时候已经先见到了这个法界，那么一旦进入二地之后呢，就进入了菩萨的修道啊，进入菩萨的修道了。菩萨的修道呢可以说是从二地到十地之间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进行修持。那所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个见到，一个是修道。实际上这个修道的话，他所修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初地位所见到的法性，所见到的法心呢，那么在初地的时候呢，单单是现见而已啊，单是现见，但是还没有去修持。那么就是在二地以后呢，他就原初地位所现见的这种真实的法性，在在的串习啊，在在的修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的功德呢也是不断的增长啊，不断的增长。所以从二地到十地之间，实际上他所修持的，除了初地的时候所现见的法性之外呢，没有一个其他的这个本体可以修持。所以说呢，他的修道的意思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既然这样了解之后呢，那么二地当中啊，彼戒圆满得尽故，彼戒圆满得尽故呢啊，可以说呢，他这个二地菩萨的相续当中，他的这个戒律度啊是相当圆满的啊，非常圆满的。那么这个戒律度很圆满，我们应该从哪个方面了解这个戒律的本体呢？那么可以说呢，如果从一般的小乘的这个经论当中去宣讲，如果出现戒律的时候呢，可能一般来讲都是称之为这个别解脱戒律啊，都是别解脱戒律的。但是这个地方必定不是在讲这个小乘的这个修道，这个地方在讲这个大乘的修道。大乘的修道当然就不是一个别解脱戒律了，它就是从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本体来进行宣讲的。菩萨戒的本体呢，可以说呢，它是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所受持一种戒律。你要受持菩萨戒的必须相续当中首先要具足的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你不可能称之为菩萨戒。就好像小乘的这个别解脱戒律，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呢，就不可能称之为别解脱戒律了从这方面一个了解的就是从这个方面做比喻了解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这个相续当中必须首先要具足一个菩提心，而这个这个二地菩萨呢，他已经具足的圣意菩提心了入定位的时候已经先量见到了法性，如是的先量安住在这个离世间的智慧，那么出定位的时候自然引发相当清净的这个无比清净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戒律。那么这个在菩萨位是这样的，那么在凡夫位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我们说我们是个菩萨，但是我们是菩萨，我们每天在受这个菩萨戒律每天在这个守戒如是的话，相续当中必定要具足一个菩提心的。如果没有菩提心呢，我们的戒律就没有一个依靠处没有一个所依止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能称之为一种相似的相似的一种菩萨戒而已，绝对不可能称之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的菩萨戒。所以说从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呢，我们要这个获证圣果必须要有菩萨戒，要具足菩萨戒必须要有菩提心。所以说呢，首先通过各方面引发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呢是很重要的。 他的戒律呢就是相当圆满。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说大乘的戒律呢，它在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引发的。那么引发的戒律是怎么样呢？可以说是在千经万论当中呢，都是指到都已经指出了，像这样的这个菩萨戒的本体呢，它有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呢，禁止恶行戒；第二是受三法戒；第三个呢是饶欲九行戒。那么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话也反复讲过，入行论当中也好，四法论当中也好，都提到过的像这样的话也是提到三种戒律。那么戒律呢，可以说第一个呢是禁止恶行戒。禁止恶行戒呢，那么相当于对于菩萨来讲，就是禁止恶行戒呢在这个菩萨戒律的这个戒本当中、戒条当中呢，它有专门的戒律有专门的戒律可以了解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专门的戒律，我们在学三界论的时候呢，它有它专门的戒律可以了解。然后呢，就从其他方面讲的话，只要是违背菩萨行的、违背菩提心的，所有恶行都要禁止这个方面呢，可以说称之为这个禁止恶行戒。从这个这层角度来讲呢，那么这个菩萨手持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别解脱戒律，这个方面呢，当然也是算也是属于，也可以包括在这个禁止恶行戒当中。因为这个别解脱戒律呢，它必定也是遮止恶法。也是遮止恶法的体系的。所以说既然是遮止恶法呢，我们说从禁止恶行戒这个角度来讲，别解脱戒可以设在这里面。那么除了别解脱之外的，还有其他的不能做的违背这个什么呢，违背菩萨行的、违背菩提心的种种的恶行，也可以说必须要断除这个方面呢，就是从一方面是比较狭义的这个禁止恶行戒，一方面呢从比较广义的禁止恶行戒，两方面呢都需要了解。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设善法戒呢。设善法戒呢，实际上如果说广德来讲呢，一切这个六度万行一切所有的这个善法都需要修持，乃至于最微小的这个善法以上都需要修持。如果说把它归纳起来讲的时候呢，它就是六度就是菩萨的六度的修法呢，完全都是摄善法界的本体这个我们以前反复已经讲过。第三个呢它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饶于有情界。那么菩萨呢必定是发了菩提心的，像这样的有情或者觉悟的这种心识称之为菩萨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它和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和一般的这个声闻缘觉呢根本不相同。它自己呢就是生于如来家族。如来家族是什么呢？如来家族呢就是行持自他二理的这个事业，尤其是呢对利他方面是相当就说这个什么呢，相当重视的。既然如来的家族呢单单是为了利他而奋发的，那么现在要成了佛的义子生于如来家族当中呢，他也必定是以饶益众生作为自己的这个任务的。也就是说饶益众生是他自己应负的责任，应负的责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禁止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已经断除了该断的恶业，这个就是禁止恶行戒。然后呢，该修的善法已经修持的，这个就是摄善法戒。那么在断恶行善的基础上，他要干什么呢？就完全唯一是饶益众生。完全是饶益众生，饶益众生就必须要行持这个施舍法，通过施舍法的角度呢，如是的话提醒饶益众生的。前面我们讲过呢，那么菩萨的施舍呢，和平时的一般的这个布施、爱与力行、同时根本不同。就是说，菩萨的施舍呢，也是通过施舍的方法，令众生行持六度而已。完全是指身心众生行持六度，把众生安置在六度的修法当中，自己行持了六度圆满的自己，也要让众生呢也能够这个行持六度。那么它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通过施舍的方式。通过施舍的方式，如是的话把众生安住在六度的修法当中，安住在因地当中，那么他的果呢也自然而然可以获得。也就是说他修持了六度之后，如是可以获得菩萨实地，然后呢来自于成佛。这个就是菩萨应该做的饶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说呢，我们说菩萨的这个他的这个戒律的本体呢，应该说是如是的三句戒像这样的这个三句戒律从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的。比戒圆满的这个戒律呢，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了解。那么既然是比戒圆满呢，我们说是这个什么呢，二地菩萨他自己在初定位当中呢，他的戒律是相当圆满的他的戒律相当圆满，而他的功德呢也是相当清净的。就是因为他相续当中呢，该远离的恶业已经远离了，像这样的该这个行持的善法已经行持了，所以说他自己的这个功德，他自己的功德呢是相当清净非常清净的。所以说呢，就不像一般的凡夫人一般的凡夫人呢尤其是在这个进入了佛门的初学者，进入了佛门的初学者呢，每个人的相续当中只要有一点善心的话，他都是想学好的，都是想如何呢就是做到这个经论当中所讲的标准去行事。但是呢，一方面呢有这样的善心，一方面呢相续当中呢有这个宿世的这种反面的这个伪缘，宿世的相这样的具足的这个恶业的种子。所以说呢一般的凡夫在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难免就是说是一方面在造恶，一方面也在行善，一方面行善，一方面的造恶，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很难避免。而菩萨呢就完全已经避免了这样的过失，因为他自己呢已经断除了这个恶业，他自己能够圆满行持善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功德是相当清净的，他的功德呢没有杂有任何的罪业的成分，所以说呢称之为德净称之为德净。平时呢一个凡夫人就是说从外表看起来，大多数可以说从大部分方面讲，他就说是行持的比较好我们说他是有功德的，他的功德是很清净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从他的现行的善业 架构了现行的恶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的层次来讲的话是功德清净，而菩萨呢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比戒圆满得经故，从这方面一个了解。然后呢，他一个是特法是什么？梦中一理犯戒垢，梦中一理犯戒垢，也就是说呢，一般的人啊，他一般来自于或者就是说来自于圣者，还没有登到二地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在醒觉位的时候呢，也许他自己能够是清净的戒律，他自己呢可以说是可以这个防护自己的身与意啊，这方面是做得到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戒律因为他的持戒度没有增胜的缘故，他的持戒没有自在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一旦进入梦乡的时候呢，他这个相续当中的习气就会这个不由自主的没办法控制的这个方式呢，他就可以现起。掀起这个各种各样犯戒的习气，犯戒的习气一掀起的时候呢，这个修行者这个菩萨呢，在梦中呢就会这个犯戒律啊，犯戒。当然有些修行好的人呢，就像这样根本戒律啊，或者比较粗大罪业啊，这方面是这个不容易犯不容易掀起的。不要说是菩萨，就一般的平时手机比较精严的人呢，他在这个梦中的话，只要有像这样违反根本戒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他自己就可以遮止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是呢，有些微细的戒律比较微细的戒律呢，他在梦中是没办法遮止的没办法遮止。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来自于初地菩萨以下的话，在梦中呢都没办法遮止这个犯戒的这个垢染。而这个二地菩萨，因为持戒已经这个相当自在。他戒律度真正的缘故呢，他在醒戒位的时候呢，丝毫不犯丝毫呢也不违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粗大来自于微细的戒律，来自于在梦中，他自己要做梦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完全都是行持善法都是在行持善法的，他根本没有就是不可能去违背这个微小的这个罪业。那么有些人就想了，梦中的话，那么实际上呢，梦的都是习气的显现，梦中这个造罪，梦中这个做善法，实际上是这个不是很这个什么，不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了解呢，在梦中，如果我们这个修善法呢，就说明我们在白天位的时候或者平时串习的善业的这个成分比较多的。如果我们在梦中不由自主的犯戒不由自主的造恶业呢，就说明像这样的话，平时的这个在串习在白天位在醒觉位的时候呢，所串习的这个善法的力量还不是很强。确实不是很强。虽然在梦中的话，就是善和恶二者都是平等的都是没有这种差别的。但是呢一个出现善梦，一个出现这个不好的恶梦从这个方面这个分析的时候，它的本质还是不相同本质还是不相同的。所以呢，从这个梦中我们可以推知呢，在白天位也是同样的。如果要按照理论来推的时候呢，也是造善和造恶，它的本性都是空性，没什么差别的。但是从显现上面讲，善和恶呢绝对不相同，它二者呢是矛盾的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梦中这个如果在晚上做了善梦的时候呢，就像华严波切所讲的一样，那么在醒来的时候呢，应该随喜应该随喜，因为这个必定是个善法。随喜的时候呢，自己的功德可以增长的。然后呢，如果是梦中如果是造了恶业的话，在起来的时候还是需要忏悔还是要忏悔。虽然你没有真实的犯戒，但是必定呢，你在相续当中，你的相续当中还有这种习气，有这样的恶习气的缘故呢，才会在你的梦中出现这种不清净的这种犯戒的这种现象。所以说，说明你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还没有清净的，确实没有清净，所以说是必须要忏悔的。梦中一理犯戒垢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二地菩萨呢，因为他持戒自在的缘故呢，在这个在梦中呢也不会犯微小戒律。身与意行闲清净，那么总的来说呢，不管是从这个醒觉位，还是从这个像这样子的梦中的这个梦中的状态来说菩萨的身与意行呢都是这个闲清净，也就是说都是相当清净的。身体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杀生偷盗邪淫的，像这样的这个身与身体方面的，语言方面呢，离开了这个妄语两舌像这样这个恶口七语，像这样的这个语言方面的这个四种恶语。那么在意业方面呢，就是贪心、害心、邪见，像这样这种三种业业呢也是彻底远离的所以说他的身与意行呢是这个显清净，也就是说呢，从他的内心也是相当清净的，从他的这个外表来显现的时候呢，也是相当清净的都是相当清净的。二地菩萨他就是一种不共的特色不共的特色，他的相续当中就相当清净，但是他的外表显现的时候呢，也是相当清净的也是相当清净的。为什么从这么方面讲？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持戒度增胜，持戒度真正的缘故，就好像初地一样按照初地的时候呢，虽然也具足其他功德，但是呢，显现的时候呢，就特别对这个布施的这种善行呢，是特别这个特别重视的。从各方面可以了解的时候呢，那么第三地也是同样，第三地虽然具足其他的功德，布施持戒都圆满，但是它在外表显现的时候呢，它是忍辱度相当真正，所以说呢，初定位的时候的不同，都有不同的这个不同方式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显现。二地菩萨呢，他相续当中生于相续当中的这个意业是相当清净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他在外表显现的时候外表的行为也是相当清净，这个是它一个特色，一个特法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的外表和它的内心呢，都是 啊这个一致的啊，都是相当清净的。这方面就像这个什么一样，就像这个经书当中所讲到的修行者他有四种嘛，我们前面好像学过。学过像这样的四种人的时候呢，那么龙树菩萨啊也是根据佛经呢，他也通过芒果啊做比喻的。芒果做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说或如生如生，或如生如熟，或如熟如生，或者熟如熟，就是从这个四个角度来进行安利的。四个角度安利的是什么？就是说从这个四个方面，从芒果的四种不同的状态来这个表明呢，说明呢修行人有四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那么首先一个或如生如生是什么意思呢？生如生呢，就是说是这个芒果。里面呢也是生的，外表呢也是生的，那就是生如生的。那么这个生如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生如生就说明一些修行人相续当中的烦恼是相当粗猛的啊，相续当中贪嗔痴俱全，然后呢相续当中也中了烦恼，在外表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也是经常违反戒律啊，他的身体和语言呢特别粗暴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众生做损害的事情呢，就是他的从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啊，体现在外面呢，就是说里面也是生的，外面也是生的，那么就是生入生这方面，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种修行人，第二种修行人呢，或者这个生如熟啊，生如熟就这样的。那么生如熟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自己的内心呢就是生的啊，就是这个芒果它的本体来讲还没有完全熟透，但是呢外表显现的时候好像是熟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有些修行人呢，第二类修行人呢，他的这个内心当中烦恼是很粗猛的啊，贪心啊、嗔心啊、愚痴心啊都是很粗猛，但是在外表显现的时候呢，他是很如法，相当如法，走路呢也是慢慢在走，说话呢也是好像是特别注意啊，特别这个温柔在说话啊，等等等等，他自己外表的话就是在守护纪律，所以说呢他的内面，他的里面呢就是贪嗔痴很旺盛，但是他的外面呢显现的啊相当调柔。这方面第二类修行人呢就是这个生如熟方面。那么第三类是什么呢？第三类就是熟如生啊，熟如生。熟如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芒果的里面呢已经熟透了，它的里面已经完全熟了，但是从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呢还是生的一样，看起来还是生的一样。像这样第三类修行人呢，他的这个第三类修行人他的相续已经完全成熟了，完全安住在像这样的戒定慧的状态，完全安住在像这样一种圣者的状态当中，像这样的话在外表上面呢显现呢不是很如法，那不是很如法，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话像那个济公活佛呀啊，像这样比如说我们学习的过的济天菩萨啊，当时在这个显现身片之前呢，他也是显现这样这个熟如生的状态的，他的内心当中呢啊可以说勤修法义，安住在禅定，然后呢经常可以求啊，可以说呢面见本尊啊，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啊询问法义，但是呢外表显现的时候呢很不如法，导致于别人想把他开除。像这样的话月乘菩萨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事情，我们在学他的传记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嘛，月乘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内在的话完全已经证悟了空性了啊，一切大空性的本体都已经证悟了，菩萨相续当中应该具足的功德全部进去，但是在外表上面呢啊显现的话就是不如法。这方面就是这个熟生方面应该了解的，那么就是方面的话就芒果和修行的比喻对照应该了解。然后第二个呢是熟如熟啊，熟如熟的这个地方就像这个二地菩萨一样啊，像这样就二地菩萨，就像芒果外表看起来也是熟透的，实际上也啊可以说是把这个皮撕开的时候里面也熟透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内外一致的啊，内外一致的方式你了解，菩萨相续当中已经完全安住在解脱的境界，在外表的时候也是相当如法的，所以说相外面就是熟如熟啊，二地菩萨居住。当然我们地方讲并不说单单是二地菩萨啊，如果是二地菩萨肯定是这样居住，但是呢初地菩萨加行道的菩萨或者就加行道是相似居住，当然还有就是这个佛陀啊十地菩萨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相续当中也是完全安住在解脱，在外表的时候也是显现如是外表的这个解脱也是有的啊，只能说呢啊除了二地菩萨之外的其他的圣者呢啊有可能如是显现。为什么就说有可能如是显现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说这个什么有些大成就者，比如大成就者他的这个相续是佛的相续，完全是佛果已经获得，但是在显现的时候呢显现是个屠夫啊，显现是个妓女，我们从外表上看的时候哎肯定不对，他肯定烦恼很深入，但是他的相续当中是安住在佛的境界当中，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像这样其他的这个佛陀啊乃至于其他的菩萨他有可能显现熟如生的这种状态的啊，是有可能显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二地菩萨他自己呢就生于异性现境，从内到外全部都是相当清净的啊，都是如此应该了解的。十善业道皆能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个身与意行都是很清净的缘故，身体语言和意呢都是离开了这个罪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自己的十善业道都是能够圆满的积聚啊，都是能够圆满的积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叫做十善业道皆能及呢？我们说作为一个凡夫人难道不是可以修持善法吗？他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乃至于像这样不诚实邪见 这个现在那不是都能够集结吗？为什么就是说这是二体菩萨多功境界呢？也就是说呢，虽然啊，这个在凡夫的三业当中可以啊，可以说有可能啊，都可以具足十三业的，但是不可能像二体菩萨那样。二体菩萨的话，他就说这个什么每一念每一刹那当中都是安住在十三业道当中的，并不像凡夫人具足正知正念的时候，他自己可以这个也有可能可以具足这个十三业道，但是呢，在这个没有具足正知正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现行烦恼。或者他的梦中的时候呢，就会现前像这样的烦恼，就会现前像这样的罪业。而初地菩萨完全不这样，初地菩萨在白天位的时候，在这个什么做梦的时候，像这样白天晚上的时候呢，每一念每一刹那都是安住在这个清净的相续当中的啊。所以说呢，每一念的话就是都可以集聚十三业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十三业道皆能集呢，完全是这个二地菩萨不共的境界，其他人的话只能相似具足而已啊，没办法真实像二地菩萨这样的话就是圆满具足。所以说呢，就是十三业道皆能集啊，完全都是一种二地菩萨的不共的境界。所以这个方面呢，从一个颂词呢，我们就了解到了这个方面是从它的这个差别的体地而示词的啊。从哪方面？为什么称之为离垢地呢？我们可以说第二地是离垢地，它就是因为呢，就白天晚上它不犯戒律，不会染上这个犯戒的这个危险的垢染，所以说呢离垢啊，就离开了这个像这样生与异形的像这样的这个种种危险的垢染的缘故，所以说呢就称之为离垢地。啊，这个方面，这个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地的差别了，那就是讲这个地的差别。那么这个从地的差别方面讲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个此地增胜啊，这个持戒度；第二是占持戒度；第三个呢是这个持戒度的分类啊。三个科判，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呢，我可以说是此地增胜这个此地增胜持戒度呢，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真实，第二呢是宣说清净的界相啊。这两个方面应该了解。第一个是真实呢，颂词当中有一个颂词：如是十种善业道，此地增胜最清净。比如秋月恒清洁，寂静光世极端严。如是十种善业，因为在第一个颂词当中已经讲到了十三业道皆能集，十三业道皆能集的话，那么就是说第二个颂词紧接着就讲了如是十种善业道如是十种善业道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知道这个善业十种善业呢，并不是说单单是不杀生并不是单单的不偷盗像这样的话来自于单单的这个不生邪见而已。也就是说这个要称之为这个善业道的话，你在不杀生的情况下还要放生，然后呢不偷盗的情况下呢，像这样的话还要这个做布施，那么你在不邪淫的情况下呢，还要守持清净的梵行守持清净的戒律那这位呢你自己呢就说什么，在不生邪见的基础上必须要产生一个相当清净的正见。那么清净的正见是什么呢？可以说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世间正见，一个出世间的正见。那么肯定这个像这样的二地菩萨绝对是具足的都是具足的。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世间正见因果方面呢，绝对是这个没有任何怀疑的。然后呢，就是出世间的正见呢，像这样入定位出定位的，像这样大悲空性的正见呢，都是如是具足。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单单是不做恶业，而且在不做恶业的基础上，还要行持这个殊胜的善法。从这个方面呢，才真正可以称之为这个善业道的如是呢，十种善业道呢，此地增胜在这个二地的这个在二地菩萨的相续当中呢，它是以增胜的这个方式具足的可以说是以增胜的方式来具足的所以说呢，就此地增胜最清净，而且它这个十三业道的本体来讲的话，就是尤为清净的，因为它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唯品垢染的缘故，所以说它的这个十三业道是非常清净的。而且呢，它自己呢还有这种什么呢？尤其是呢，还有一种这个无我的智慧摄持。还有无我的智慧的摄持缘故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杂毒的这种这个杂毒的这种可能性的。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如果你像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做善法的时候有了这个我执有了这个我执，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这个修法的我有一个所修的法至于他的这个修法的功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成了杂毒的善根就是这个善根就有毒善根有毒的话肯定就不清净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二地菩萨他已经先量见悟的法界的缘故，他自己能够安住在三轮体空的状态，所以说呢他的善根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突出是最为清净的。比如秋月恒清洁像这样二地菩萨相续当中的十种业道的话，就好像秋月一样秋月为什么叫秋月而不叫夏月春月冬月呢因为这个秋天的月亮它有这种不共的这种这个功德可以说有一种不共的功德，不共的特法。为什么有一种不共的特法呢？我们说在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当中呢，秋天的天空它是最为清净的，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秋空呢，像这样的秋天的这个天空呢是 很清净。很多人修行的时候都想，都是很喜欢这个选择这个秋天的这个这个时候呢，这个这个观虚空啊，或者是观明点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很这个重视的啊。就秋天，因为它这个秋天的这个天空呢，离开了这个云雾啊，离开了云雾等这个垢染，所以说呢是很清净的。那么既然秋天的天空很清净的话，那么秋天的这个夜晚，尤其是十五相当的夜晚出现的月亮呢，它也是很清净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虚空离开了垢染，所以离虚空离开了垢染的缘故呢，它这个在这个秋空当中显现的这个月轮呢，也是最为清净的啊。所以从这方面呢，把这个秋月作为比喻的啊，比如说秋月很清洁，寂静光寺几端严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秋天的这个月亮啊，秋天的月亮的话，它是一种这个寂静啊。寂静什么呢？是把这个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枯热呢，可以使它这个获得清凉，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它有个光寺几端严，因为像这样的话，就在秋空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障碍等等，像这样的缘故的像这样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秋月所发出来的这个光明，就作为它的这个装饰品而显得极为端严的。从这方面就是从比喻了解。那么通过比喻所引发的意义是什么呢？可以说是阿利菩萨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什么，一方面呢，证明这个空性的智慧啊，空性的智慧已经证明了。然后呢，在空性智慧的这个基础上啊，他心呢很清净，没有任何的犯戒的垢染，所以说呢，离开了犯戒垢染的功德也是相当明显的，相当清净的。他自己从他自己的相续来讲，他自己很清净，因为他自己呢已经这个修持戒度呢已经离开了如是的犯戒的垢染，所以说他自己很寂静。他自己呢就是很端严的。那么从利他的角度来讲，就是怎么样呢？利他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这个二地菩萨他自己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的一切眷属啊，可以说啊，这个由祖尊的功德所引发的缘故呢，他的眷属呢都能够安住在清净界里边。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二地菩萨他的利他功德是什么呢？令眷属相续当中的烦恼清净，令眷属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热闹呢，使他寂灭，获得清凉。所以说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功用。而这个像这样的眷属他自己离开了罪业，他自己呢也有一种持戒的一种这个持戒的功德呢，作为他的装饰啊，作为他的装饰。所以说他有相似之处的啊，从自利从利他方面来讲的话都有相似之处。我们说一个凡夫人，他如果说他的戒律啊，他这个手持戒律方面很清净的话，他从他自己手持清净戒律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寂灭了粗大的烦恼了。而寂灭了粗大的烦恼呢，他本身这个手持清净戒律的凡夫修行者，他本身来讲的话，也是有清净的戒律做庄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呢，自利方面如是安住在这个寂静和这个端严的这个状态，而令他的眷属也能够安住在寂静和这个端严的状态。这方面的话，就是比如秋月恒清洁，寂静公式极端严，直接来讲讲到了二地菩萨的本身的境界，间接来讲可以使他自己的眷属安住在这个清净戒律当中。这方面就是从这个真实的角度来讲。第二个方面呢，讲他的这个宣说这个清净戒律的这个体相。什么是到底什么是一个清净的戒律体相这些呢，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就也许会想，清净戒律的体相很简单了，就是像这样的话，对这个戒律的戒条不违反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清净戒律确实你知道呢，这个就是一个清净戒律的就是清净。因为呢，对佛陀所制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戒条，你自己能够好好守持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你不是清净戒律的，确确实实就是清净戒律者。那这个地方呢，要求是很高的这个地方是按照这个大乘的角度来讲，从比较了解的角度来讲，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清净戒律，什么样才是算一个清净戒律，必须要了解。而且在世间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时候，世间当中呢，你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比丘来讲呢，253条戒律每一条都不违反，肯定是很清净的。但是呢，就是说由于很多大德他就是说在末法时代的，像这样的末法时代的烦恼很深重，烦恼很深重的话，只要是像这样的这个四根本戒守得清净的话没有犯四根本戒呢，如是的话也可以算是一个清净戒律者，你的戒体没有破你的戒体没有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低限度的戒律清净最低限度的戒律清净。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戒律什么是守持清净戒律的基础上的话，那么说最起码的话，你要不能犯四种根本罪。然后呢可以说你戒律清净呢，你说是几个你自己所守持的这个戒律呢，就是不违反，这方面也是戒律清净。但是呢，从这个了解的角度来讲，从高层次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松子当中所讲到的话，就是真正的一种清净戒律的这个它的这个体相它的相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把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再开始看这个松子。若彼境界只有我则彼斯罗不清净 故彼恒于三轮中，二边心行啊，皆远离。啊，这个社会这个地方就讲啊，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到了什么是这个真实的首次清净戒律。首先讲呢，这个戒律不清净的情况是什么？若比境界只有我，若比境界只有我，它这个地方有这个两个前提的啊，两个前提。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前提呢，就是境界啊，有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意思？这个境界就和这个整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清净戒律的体现呢不相同的。就是说，这个头一个境界的意思呢，就是说一般人的这个想法当中的清净戒律，就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什么样呢？就是说，居士他有五条戒律都不犯啊，是很清净的。这个角度讲的，或者比丘他自己呢，就所有的戒律都不犯呢，从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这个境界的啊，若比境界。首先这个第一个前提，啊，这个就为什么要讲这个第一个前提呢？因为讲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鉴别了像这样的世俗当中的犯戒的行为，不可能称之为清净的戒律，绝对不可能称之为清净戒律。所以说，首先讲的是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境界的基础上啊，这个首先呢就鉴别了啊，这个一般的凡夫人的不清净的戒律，这个呢就不算在里面了。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若比境界啊，这个是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是只有我，他就认为呢，有些修行人他就认为呢，我受持的戒律是相当清净的，佛陀所制定的这些戒律呢，我都能够守持，我都能够守的都是很清净的。所以说，就只有我就认为我在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我很了不起。啊，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如果具足这两个条件呢，啊，就是说则比思路不清净啊，则比思路不清净的。那么佛陀就在佛经当中讲，就是宝积经当中对迦叶尊者呢就是这样讲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一个比丘他自己呢把这个这个身体方面的这个戒律守持的很轻，一点都不犯，而但是呢他自己呢执着有一个我和我所的话，佛陀就是说呢，这个这个是一个第一破戒者，他就说这个是善持戒，那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持戒者，是善持戒。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的就则比思路不清净啊。从这个角度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入对论当中的话，就是安立的这个这个戒律不清净呢，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就首先呢，他自己呢，在这个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方面啊，非常就是这个清净的守持，但是呢，他有个我执，他有个我和我是我和我所执。从这方面呢，就两个方面两个条件啊，具足的时候就称之为不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前面讲到这个境界是简别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清净的戒律。然后呢，就是有我的话，一般的众生都是有我的，一般的众生都是有我的，所以说必须要这两个条件。如果说你缺乏的这个境界，像这样的话，你这个破戒只有我，那肯定是不清净的。这个，但是这个方面呢，他不是讲这个方面，或者就是说呢，你没有个清净戒，但是有个我，这方面呢也是不对的，两个方面都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讲的就是境界啊，然后只有我这个方面讲，则比示弱不清净。然后呢，就是说过彼恒于三轮中，二点心性皆远离。既然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个不清净的戒律的状态，那么什么是清净的戒律呢？那么到底什么是清净持戒的这个相呢？这个讲得很清楚呢，故彼恒于三轮中，就应该这个守持戒律的这个人呢，就应该恒时在这个三轮当中呢，二边心性皆远离，二边心行皆远离的。像在这个二边呢，就是有边和无边啊，从这个方面呢要了解的。然后心和行方面的话，皆远离啊，都是远离的。远离什么呢？一方面讲的时候，这个远离的话，那么就是远离了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有无二边啊，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这个心方面啊，就是在自己的内心的状态当中呢，安住在空性方面，安住在空性当中呢，离开有无二边啊，就是从心方面是远离二边的。然后在行为方面呢，因为你的心能够安住在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从心而摄持的行为呢，也是肯定是离开有无二边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两个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心行皆远离。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皆远离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呢，就是从这个行为方面也是他这个二地菩萨呢，他也是这个他的行为方面也是非常如法的，相当如法的。在心上面的话，也是离开了垢染的。所以说皆远离呢，就是说身心二者都远离了垢染，都是远离垢染，在心上面的垢染也离开了，在行为方面的垢染也离开了从这两个角度的垢染都是离开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故彼就是恒于三轮中，二点心行皆远离。那这个地方三轮到底应该是什么三轮呢？那么是不是和布施度是一样的呢？这个地方这个三轮呢，我们可以说下面一个颂词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倒数第二个颂词，倒数第二个颂词讲得很清楚，由谁于谁断何事这个就是讲的三轮这个本身是在下面讲，但是在上面的颂词当中，既然已经出现这个三轮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底什么是三轮，就是说由谁与谁断合事这个就是三个方面，谁在断与谁断，断了什么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了解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断杀生这个方面，我断除杀生。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从有一个我 然后呢，于随断呢，啊，不杀害众生啊，这个方面的话，众生上面断，断什么呢？就断除了杀生方面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这个三轮的执着了啊，有三轮执着。但是呢，这个菩萨他守持精进戒律的时候呢，他对这个什么由随于随呢，所断的什么事情呢，都安住在空性当中啊，一开有无二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角度讲的话，他自己的戒律是相当清净的。为什么这个要这样讲呢？啊，在这个讲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一般的戒律它有这个行戒和心戒两种。所谓的行戒呢，就是什么呢？行戒呢，就是前面啊、这个这种情况，一般的世俗凡夫的修行人呢，他的行为方面是很如法的，行为方面呢，是很相当如法。所以说呢，这方面是行戒啊，行戒。第二个方面是心戒啊，心戒是什么呢？心戒的话，就是自己相续当中呢，远离了我和我所知。远离我和我所知，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心戒，一个是着重于行为，一个是着重于心相续啊，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啊这个安利的。那么既然讲到了行戒和心戒了，我们还有必要呢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说呢，你具足了行戒不一定具足心戒的，但是你具足了心戒肯定是具足行戒啊，就是从这两方面应该了解的。也就是说你具足了行戒呢啊，你的这个身语方面呢，像这样的这个身语七段，你这个防护的很好，但是你的心呢？没有安住在空间的状态当中，由我和我所知，由我和我所知的缘故呢，你的心界清净，但是你的心界不清净。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上学当中离开了我和我所知，证悟了空性，安住在空性的状态，那么你的心界呢，肯定是圆满的，啊，肯定是圆满的。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讲，那么讲了分析了这两个角度之后呢，我们还要需要啊知道这个另一层意思，更深入的了解为什么由我所知，它就有染污。为什么由我所知他的戒律就不清净啊？这个是必须要了解，不了解的话这个送子就没办法真实了解了。为什么呢？我这个地方就讲到呢，我们一切众生流转轮回的因呢，就是我和我所知啊，这个就是个最大的染污啊，最大的染污。一切的像这样的这个贪嗔痴，像这样的种种的犯戒的行为啊，实际上都是围绕我和我所知要来的啊。前面我们刚开始讲入中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的，追逐所有而自我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在这个现在显现的苦地，然后呢啊，苦地的因极地这方面呢，都是从我所知，我知和我所知从这个地方引发的。既然从这方引发，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知或者就我所知呢，它是一种染污性啊，这种染污性。这个染污性，既然它这种染污性呢，我们说它是一种恶法啊，它就不是一种这个真正的善业了。既然不是一个善业，它就和持戒度就违背了啊，就是完全是持戒度违背了。持戒度是什么？持戒度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远离恶业啊，远离恶业。我如果从菩萨行来讲，远离恶业啊，这个行持善法，从这个方面讲，而你这个我和我所知的，恰恰就是一个染污性，恰恰就是染污性的话，所以说呢，你的内心，你的最根本，你是一个染污性的东西，你是安住在我和我所知。那么，既然你的内心当中是一种染污性，那么从内心当中所引发出来的，像这样的这个身与行，又怎么不是染污性呢？啊，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佛陀为什么把它安立成第一破戒。啊，如果你有我和我所知，有通过我知的方面去守戒，为什么是第一破戒？就是从我知它自己的体性来讲，它是完全是一切众生轮回的根本，完全呢是一种染污性的根本。那么对这个什么，对像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小乘的修行者来讲，对小乘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根本啊。你手持了清净戒律，从手持清净戒律它自己的体性来讲，你可以升天，啊，你可以得到人天的善趣。但是你有了我和我所知的话，这个就是轮回的根本。确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就是说其他方面可以讲的，就是这样的体系。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你通过守戒啊，就四百多当中讲的，你通过守戒你可以升天升善趣，但是你通过这个无我的空性才能得到涅槃，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就成了破戒者。你说破戒这个小乘的角度来讲，大乘的角度来讲也是同样，大乘的角度上目标更高了，大乘的角度上必须要自己利他。你要利他的话，你真的要把众生安置在解脱地，你必须要自己呢要离开我执。所以说如果你自己相信当中的啊就具足了我执的时候呢，你这个自害二力都没有办法圆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戒律是不清净的，完全这方面不晓得，不了解的话就对这个送子没办法啊真实一生命的话就是说一个通达。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这个宣说真实戒律的这个相啊，这个讲的第一个科判。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赞持戒度啊，赞叹持戒度。赞叹持戒度呢就从两个方面进行赞叹的。第一个呢是真实赞叹，第二个是这个诸菩萨如是 这个持戒住相啊，这两个啊两个科班，两个科班呢，就是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真实赞叹，真实赞叹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列体的需要具足持戒，第二是戒律是诸功德之所依处啊，这两个科班进行了解。首先呢讲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列体啊，就是这个一般的像讲轮回众生所摄持的这个下列的本体呢，它也是必须要具足持戒度的，有了持戒度，你才能够在轮回当中呢远离恶趣而上升善趣。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下列的本体，当然这个下列的本体我们就以前学了很多教法了，这个下列也是一种官带的下列的啊，官带的下列手持戒律啊，这个从它的本体来讲是善法啊，善法如果从这个守戒和破戒这两个比起来，哪个是下列哪个是殊胜，肯定守戒是殊胜的啊，肯定守戒是殊胜。但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你手持一个平庸的戒律，官带于啊究竟解脱的戒律度来讲，或者说官带于菩萨的功德来讲，也就是下列的本体了啊，但是呢，这个下列的本体，你还是需要守持戒律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你要想离开恶趣的痛苦，你想要啊这个安住在善趣的这个安乐当中，你必须要守持戒律的意思啊，这个方面讲。所以说呢，了解这个本体之后呢，我们再开始往下面分析呢。那么这个科判也分两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就是离戒者的过患，第二是这个辟戒者的功德啊。从这两个方面呢，就把这个从这来讲两个进行抉择。首先抉择第一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离开戒律的过失，分了四个角度啊，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个呢是离戒者呢，那么不得善趣的过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乐果一次这个灭尽的过失；第三个呢就是说是从恶趣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的过失；第四个呢就是什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为了遣除过失，为除诸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事后呢宣说戒律度啊，宣说戒律，那么有这样的一种什么？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是离戒者不得善趣的过失，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两句啊，失坏戒主诸众生与恶趣受不是过。这个这个直接就讲到了，你这个失去了戒律，一个修行者，你失去了戒律之后呢，他自己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能够得受不是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呢，这个实际上它本身来讲是讲这二地菩萨的功德，二地菩萨的功德不可能是去一个失坏戒主啊，不可能的。所以说既然不可能的话，我们也知道呢，在直接讲二地菩萨功德的同时，又讲到了戒律的重要性。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像这样的入众呢，必定不是给二地菩萨学习的，那不是给二地菩萨学习的。可以说呢，这个直接呢，他的相话，他自己的他的直接的说话是什么呢？直接说话是一般的后学的凡夫人，后学的凡夫人怎么了解二地菩萨？怎么样就是说通过这个戒律的功德，他的过患，那么就产生一个手持清净戒律的这个业乐。从这方面讲，就是因为他的直接说话是后面的这个凡夫众生的缘故呢，他所以说必须要讲到破戒的过患，必须要讲到守戒的功德啊，从这方面我们要了解。然后呢，了解之后呢，我们说呢，针对这个失坏戒主的一些众生，那么这个戒主，那么为什么叫做这个戒律这个为什么叫做主呢？就这个主呢，就是双主的意思啊，双主的意思。比如说呢，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你缺少了双主就没办法承办的。没办法承办。同样的道理呢，一个人想要从此岸到彼岸，你想要离开恶趣到善趣，你必须要有个方便，这个方便就是戒律，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足一样。一个人没有足，没办法到目的地。所以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人，相信当中没有个清净的戒律，你不可能远离恶趣而到他善趣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从比喻的方式呢，了解这个是这个就是戒律，所以说称之为戒主。如果一个人呢失坏的失坏了这个什么失坏了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话，相见了诸众生呢，他的直接后果是什么？没办法得到这个善趣。没办法得到善趣的，在宋词当中讲到与恶趣受不是果。那么既然你在恶趣当中受不是果呢，你就说明了你没有获得善趣啊，没得获善。为什么？你是如果得到善趣，怎么可能在恶趣当中去受不是果呢？就这方面的话是什么？这个方面呢，就从这个不可能得到这个善趣的方面讲。那么不可能得到善趣方面的讲，是不是就从他的宋词的直接意思来讲，你失坏了戒主的众生，你还可以在恶趣当中受不是果呢？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别的一个简别，一个什么简别呢？这个简别的话就是安立在你首先行持布施的善法，你有布施的善根，你自己的才可能在善学当中去受你的布施果。如果你就是说你在这个失去了这个你自己坏了戒律，而又没有什么呢？又没有这个布施的善根的话，那么你在恶趣当中就没办法享受点滴的安乐了，就完全是痛苦了，都是单单是痛苦而已。所以说这方面应该了解他这个宋词的直接见解的意思呢，必须要好好的思维。要求受不是果呢，就是说一个众生他以前呢在世的时候，一个这个修行人他在这个死亡之前呢，他对这个布施的善法就是很喜欢去行持，布施财产呢，或者布施其他的这个布施其他的这个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呢在这个世的时候乐善好施，但是他自己戒律方面没有好好守持， 没好好守持，他这个直接后果是什么？布施啊，布施他自己的后果，布施的艺术果呢，就是财产丰富。像这样持戒的这个艺术果呢，就是获得人天善取啊。这个时候呢，啊，既然了解他的体型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一个人在世的时候呢，施毁了戒律，喜欢布施哦，他就说他这个他的果报也是不虚了。施坏了戒律的话，他就没办法到善取，只能到恶取当中。啊，只能在恶行当中去，而因为他自己在是不是又修行布施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布施果就单单只能在恶趣当中去感受。恶趣当中有这个情况吗？当然有了。像经上讲的很清楚，像这样的这个龙王，啊，像这样的大力恶鬼，像这样现在哈巴狗，像这样的波斯猫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恶趣的众生的恶趣众生，但是呢，他们和一般的众生就不相同的啊，他和一般的外面的野狗啊啊等等，像这样的就根本不同。他虽然是旁生的身份，他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他自己住在温暖的这个家里面啊，像比如说哈巴狗啊，他自己住在温暖的房子里面，然后呢，平时还吃香肠，啊，还吃什么这个狗食啊等等，一般的穷人都吃不到的，啊，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什么？他自己就是在恶趣当中享受他自己以前的布施的果，布施的善根，他就自己享受了。所以相对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龙王，龙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龙王的话就是说在有些很多这个龙族吧，不单单是龙王啊，龙王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这个龙类啊，龙子龙孙等等这些方面呢，实际上呢啊都是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龙呢啊，就是说很大部分吧，很大部分都是在世的时候都是一种啊这个修行人，很大的部分都是一种出家人。但是呢他自己的话就是在戒律方面啊，当然戒律方面不是没有像那根本戒的这个没有破的啊，根本戒没有破啊，单单是什么？单单就破了一些像这样的这个威胁戒律，威胁戒律守持的不是很清净。威胁戒律持持不很清净的话，他自己也通过在世的时候去布施啊，或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自己呢，就死了之后堕了龙族当中，堕龙族当中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有这个有受用，但是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营业是一种恶的营业，所以说他自己的就是堕入到旁生当中啊，这个龙呢可以说属于这个旁生当中的，因为他是在恶趣当中感受这个布施果的。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不是根本戒呢？也破了根本戒，你也没有资格到龙族当中去了，也破了根本戒肯定是在地狱或者恶鬼当中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从这个方面了解呢，就如果是不威胁戒律没守持好，没守清净，而没有忏在死之前，你如果没有忏悔清净的话，那么肯定啊，就是你的这个后果了，就不堪设想，肯定是恶趣当中的。虽然你在世的时候你像这样的话是什么？你自己就是乐善好施，但是呢，就必须啊，必定是在这个恶趣当中去感受这个果报的。所以说这个果报是相当可怕的。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修法呢，像这样的，并不是为了去这个龙族当中或者变成一个哈拉狗，并不是从这方面我去出家修行。我们都想获得解脱，既然想获得解脱的话，就应该知道。他的因是什么？他的因呢，必须要守这个清净的戒律。虽然他这个清净戒律，他这个直接的艺术果呢，它是一种人天善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出离心，能够通过像这样菩提心摄持，它就不会成为一个人天善趣的因了，或者就成为一种解脱的因，或者就成为一种成佛的因。所以说，从这方面来去了解的时候呢，从什么心去摄持啊，它就变成什么样的果。但是你的戒律的完全的已经不清净了，但是你说你还具足个菩提，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完全不可能。有些人就会说还是可能的。为什么可能呢？一个人他犯了戒律，但是他也想度众生，这个难道不是一个人相信当中具足两种功能吗？但实际上我们说，不观察的时候，泛的看的时候，好像是有，但实际意义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菩提心它是很清净的个心，相当清净的个心的，所以说菩提心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产生的。出离心的基础上呢，如果有一个很强烈的出离心，他绝对不可能去造一丝一毫的罪业。像这样小乘修行人，他为了自己获得解脱呢，对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戒律呢，相当。严谨去守护的，深害怕，就相对的话非常害怕，就是这个违背一点点的这个纪律这个方面就是小乘他的特色就是这样的。他虽然没有一个广大的心去这个度化众生，但是呢他对他自己要守护的纪律这方面非常重视，非常重视。所以说呢，一般的小乘修行他相对当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出离心，他想要他知道呢，如果说我守持了清净纪律，佛陀就是说你守持了清净纪律，你再修我人我就可以获得解脱。但是如果你犯了一个微细的罪业，犯了一个恶作，就是这个恶作的罪业呢，一方面讲他的直接的果报就是地狱当中去受罪的。你最严重的最轻的相战的话就是什么？最轻的这个恶作罪的话，好像是以前看过，好像是在综合地狱当中去感受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就说他们小乘戒都是很清楚他的艺术果是什么。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犯了戒律就成了你的道障了。所以说呢，一般的小乘修行呢，他为了获得解脱呢，非常非常严谨的守护自己的这个相续的这个非常严谨的守护自己的相续。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这相续当中很出众的烦恼，犯了一个很出众的戒律，这个时候呢，说明你相续当中的出离心根本不坚固，相续当中的出离心根本就不可靠， 如果有一个真的想要这个猛烈的出离心的话，那么相对来说不可能去犯微小的罪业的。如果你犯了，说明你相对来说出离心不清净。如果你出离心的布局哪里一个什么这个在出离心的基础上更清净的菩提心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要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比较微细的方面要这个了解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你真的要这个自利利他的话，这个清净的距离必须要守护的，那必须要守护。但是既然讲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呢，像这样既然这么严格哦，前面分析的这么严格，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呢？现在我们处在这个末法时代，这个烦恼这么深重，烦恼这么深重的话，实际意义上呢，像这种根本戒啊、生产罪啊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比较粗大的啊，比较好受持的这一方面就是允许没有问题。但是像这样堕罪呢，就像恶堕罪这方面就很麻烦、很危险，尤其在菩萨戒当中，菩萨戒当中以心法为主的啊，心法为主，所以说像这样起心动念都有可能犯戒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实际上呢，在菩萨城当中呢，啊，虽然啊，他就说他的这个标准更高，但是呢，他的这个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便、环境的方便呢也更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安住在菩提心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相似，虽然是相似的菩提心，但是安住在菩提心的状态当中，然后修持空性等妙法，像的方便和这个大悲都修持啊，就大悲和空性都修持的话，像这样的话，清净罪业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容易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这个大乘妙法摄持的话，自己的功德增长方面呢，也不像小乘当中一样。所以说呢，一方面讲的是很严格，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的时候，大乘的教法不同，小乘的教法啊，这个忏悔起来总是很方便的。这方面应该了解的。因此呢，就是四法界的诸众生呢，与恶趣是故事果呢，所以从这个方面了解，连善趣都没办法获得，哪里有一个解脱的机会？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一方面的话，直接来讲啊，可以说直接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通过修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呢，可以离开恶趣而到善趣当中去。从直接间接的角度来讲，你有了善趣的身份，你才可能修持善法。恶趣的身份当中，想要修这个善法是相当困难的啊，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两个角度都要了解。第一个科判讲完了，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像这样的这个乐果啊，这个一次这个受尽之过，或者一次性就灭尽之过。生物总根受用尽，其后之财不得生。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生物总根。生物的总根是什么意思呢？生物的总根呢，就好像这个打比喻讲的话，就是个农民。一个农民的话，他自己呢，必须在这个每年他自己这个收成之后呢，他留些种子，一些种子要留着。留着之后呢，为什么要留？他就是为了明年再种。再种的时候呢，要不断循环之后呢，他自己才赖以生存。那如果这个农民把这个像这样把这个种子把明年修像这样这个生果的种子都吃完了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生物的这个种的根本已经没有了，已经通过受用的方式已经受用尽了。这个时候呢，第二年绝对不可能再有资财产生的这个是比喻方面讲，比喻方面了解之后呢，再说这个意义。在有意义的时候呢，生物种根。那么这个生物种根是什么意思？这个生物的种根就是它的这个可以说直接来讲就是它的善根，善根。那么生物种根这个善根如果是受用尽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它的资财不可能再产生了，它的种子已经没有了，怎么可能再产生呢？不可能再产生。所以说这个产生一切物一切像这样这个物质产生一切这个万法的像这样的种的根本善根，如果已经被自己受用这个尽了之后呢，不可能再产生。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它有个特定的情况。什么特定情况呢？这个呢特定情况呢，就是说紧接着与恶趣受布施果，从这一句紧接下来的，你在恶趣当中，你把你的布施果已经就是完全享用尽了，完全享用尽了之后，也不可能再产生果。为什么不可能产生果呢？恶趣的身份，你要保持一个善心去这个再去这个造善法，这个是相当困难的，相当困难。前面我们也分析过了，像地狱的众生地狱的众生呢，恒是处在寒冷或者是炎热的痛苦当中，不可能升起善心的，升不起善心。像这样的旁生呢，可以说是相当愚钝啊，他的这个根来讲相当愚钝，也不可能像按住一个善行的状态去修什么善法的。像这样的恶鬼呢，恶鬼他是恒时可以说是一个一部分众生，一部分恶鬼呢，他是恒时处在饥饿的状态当中不可能去造善法的。那一部分有受用的恶鬼呢，他也恒时处在恶劣的相续当中，那比如说一些魔鬼像这样大力鬼王，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恒是处在于像这样的这个恶劣的害人的相续当中，也不可能产生善行的。三恶趣当中没有办法修持善法可以说这个总的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既然他没办法修持善法的话，那么他又在恶趣当中享用他的布施果，像这样的布施果一受用尽之后呢，又没有造新的善根，那么所以说其后之财不得生呢，就是像这样的乐果呢，一次性就受用了受用尽了，没办法再如是产生。如果你是在善趣就不一样了。上去的人生当中呢，必定他可以说呢，这个受别人的影响，受三自己影响啊，他还有可能呢去顶礼去转扰去念咒和生善心这些都是有可能。但是在这个恶趣当中呢，就是相当困难。所以说呢，如果是转在恶趣当中呢，生物总根生用尽，其后自在就不得生了。这个方面是第二个过患第三个过患呢，像这样的恶趣当中难得出离的过患。 而若使之在住顺处设此不能自设此而多落险处遂他传和后以何因从彼出啊，这边讲到了这个从这个恶趣当中难以处理的过患。若使之在住顺处设此不能自设自设此，就讲到了因啊，首先是从因方面讲的啊，因方面讲的，因方面讲的是我们可以从正面反面两个方面了解的。那么从正面方面讲是怎么样的？正面方面就是说若使之在住顺处，如果说时呢就是现在的意思，如果我们现在啊有自在啊，当然就是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都有这个啊，在座的话都有一个这个很自在的身份，一方面我们获得这个下面的人生，一方面呢能够在这个地方闻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听闻的话啊，都是这个很自在的、啊、很自在。那么既然有个自在，我们就知道了一个不自在，不自在就没办法闻法。那不自在是什么呢？不自在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属于别人的啊，自己的身体属于别人，比如说是别人的奴仆，像这样的话就没有自在修法了。你必须要啊，别人叫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啊，你并没有说我今天要去修法我就不干活了，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既然是属于别人的话，你必须啊就给别人干活，所以说不自在了。还有一些不自在是什么呢？还有一些不自在的话，它就是属于一种比如说牢狱当中的犯人，你被关在监狱当中，你哪有自在？你说我今天就听法啊，请个假，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犯了罪，你必须到牢，你必须到监牢里面坐着。像这样的话，你这个刑满释放之后再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也是不自在的。还有一些不自在是什么呢？亦不自在，啊，亦不自在的。像这样的话，自己处在一种这种狂心的状态，啊，精神不正常。现在不正常的话，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没办法听法的，啊，没办法听法。所以还有一些就是根不自在，也有啊，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等等，像这样都是不自在。但是呢，我们在做都是自在的啊，人生得到了，没有被别人所控制。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自己的这个一根也正常啊，像那猪根也正常，这个时候就很正在啊，非常自在了。既然自在的时候，就应该通过这个自在的身份去做一个像这样对这个后世有用的法啊。若是自在住顺处啊，这个地方的顺处可以说是善趣，或者针对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有正法之处。正法之处对于修持善法方面的话，就是有一个顺利的有一个好的顺缘之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比如说前面讲你有自在，但是有自在你处在地方没有一个善法，你处在一个边地也是没办法的。那现在呢，我们一方面人生方面就很自在，一方面就是说也处在有善法的地方，所以这方面呢就这个外在的条件啊，一个内在的条件可以说是完全都是已经圆满具足了。设此不能自设，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也不能够这个自己设此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与意，这个时候呢，不控制身与意是什么？不控制身与意就犯了这个严重的罪业，犯了像这样的话就这个犯了这个佛之罪，或者犯了这个自性罪，犯了这个之后呢，堕落险处，他的直接的艺术果啊，我们就是堕落到这个险处当中。这个险处是什么呢？这个险处当然就是恶趣了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因为这个科判直接就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恶趣当中不能处理，所以这个地方的险处就是这个直接就是讲这个恶趣当中。如果你自己堕落到恶趣当中的时候的属于他算，那么这个他是什么呢？这个他呢可以说一种恶业，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恶业呢随他而转的啊，随他而转啊，或者这个烦恼或者这个恶业嘛，我们平时我们讲这个他生罪啊，一个我们说四根本上的一个他生罪，实际上他生罪的他呢就是指了这个烦恼业啊，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你自己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呢，你自己随着恶业而转的话，你肯定就没办法造善法了啊，因为自己的话就随恶业而转的，没办法造善业，没办法造善业的话，最后结果后以彼因啊，何因从彼出呢？你到堕入恶趣之后，到底什么样的因啊从恶趣当中出来？一方面讲的你现在已经不自在了，你堕落的恶趣当中已经不自在了，堕落恶趣当中并不是说这么就完了啊，并不是这么就完了，现在堕落恶趣当中你还要去继续造罪业，还要造罪业的。所以说恶趣当中贪嗔痴是实在的，完全没有一念的善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堕落恶趣当中啊，像这样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之后呢，你道理你说一下，你从什么样的以什么样的因从那个地方来啊，从这个地狱当中出来啊。所以这个方面一旦堕入恶趣之后呢，一时人生是万劫不复。所以说像这样在佛经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啊，这个方面就是再再的提醒修行人，提醒现在我们像这样的人呢，现在我们真正是一个自在的人生啊，在这个自在的人生当中呢，无论如何呢，好好的就是要这个坚持自己的清净纪律，好好发起个善心啊，经常要发愿，经常要回向，经常要在诸佛上师面前祈祷啊，祈祷的话就获得一个清净的戒律啊，就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好好的修持其他的增上啊，甚至决定甚至善法，这方面对自己来讲呢，才真正有个意义的啊。我们可以说正面方面讲，反方面讲的时候呢，当然就突出他的自己的功德了。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在住顺处的时候，应该好好的设置自己的身与意，不要犯戒律。如果不犯戒律的话，就不会堕入险处。不堕入险处之后呢，现在以善趣的身份啊，善趣的这个人生呢，再去修持这个殊胜善法，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迅速的获得出离。啊，确实是这样的，因此说呢，从这些诵词，从一些诵词，我们一个观察，确确实实呢，在这个 现在修法方面呢，就是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呢，就是这段时间啊，这段时间我自己观察啊，这个自己的相续，也观察其他的这个一些道友的行为啊，相续我观察不到，啊，其实认为什么呢？就是总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修学一个善法，真是很不容易的，相当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在世俗当中滚了十几二十年，现在呢，我遇到一个三十世之因，我们呢啊发起了善行呢，发起了善行之后呢，现在开始学法。学法之后呢，一旦开始学法的时候呢，当然不是说有其他的不对的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就相对当中，每个人相对当中有一个恶的势力啊，无始以来早就养成了贪嗔痴的习气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内相对当中有一个恶势力。现在呢，我们一旦要学法的时候，这个恶势力就开始捣乱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想学法啊，不想学。像这样经论呢，没有兴趣。像这样对这个背诵念咒啊方面也是没有兴趣。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什么学很长时间之后呢，啊，像这样去打听的时候呢。好像还是在以前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管是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相续当中的烦恼很出门。像这样的话，相续当中又获得什么多少听闻和思维的智慧呢？也是很少的，啊，也是很少。世间的正见啊，像这样这个世间人一般认为世间的正见很容易发生，但实际上这个相信诚信这个因果的正见呢，相当困难。如果真正相信当中产生了一个因果正见，我们就像米拉兹巴尊者那样，前面他们讲得很清楚，你如果对这个因果真正的诚信的话，我这样的苦行者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你现在做不到就证明你对因果方面的正见啊还没有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见，这样的一个恶因你造了绝对会感受这样的恶果，你有没有这样的正见？很多人的话就是这个啊，把这个就是忽略了，确实是忽略，虽然就是说总的来讲的话认为有一个因果的啊，这个因果是有的，但是呢，一旦烦恼现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正见就不知道哪去了，啊，有的时候从微细的戒律开始破起，啊，微细的戒律开始破起，然后呢，逐渐逐渐就开始比较粗大的，然后呢就是根本戒，然后就是菩萨戒、密乘戒，这样就上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有一个感叹呢，确实这个时候学佛真正是很难。虽然就是说，总的看起来的时候呢，都在每天都在念咒，每天都在看经，每天都在这个读论，每天都在修法，但实际上从微细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呢。相续当中这个烦恼还是啊，就是这个力量相当大的，很难调伏，确实很难调伏的。哦，所以说像这样并不说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说什么过失。我自己实际上观察自己的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认为这个学法真的是很难的。在这个末法时代当中，不要说是一个啊，政府胜利地的空间的功德，我们说要修正行，要闭关，然后呢通过几年修持，马上就是现前一个大圆满的智慧，这个方面就不提了。单单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为什么不提呢？这个方面是一个这个胜利地的智慧啊，胜利地的智慧这个方面就是很高很高。啊，并不说很简单的，我们单单就从世俗当中来看一下，世俗当中我们说是分别念是比较出名的，分别念是比较自在的，但是在这分别念当中呢，我们要通过经论啊，这个善分别念来对治自己的恶分别念，这方面呢就是很难。现在我们觉得这个菩提心啊，或者现在我们要觉得这个空性见呢，都是我们的分别念的这个抉择。如果说关待于圣义地和世俗地的智慧来讲的时候，肯定这个世俗地方面的智慧就是比较容易表达的，比较容易契入自己的相续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世俗地方面的分别方面呢，你说要去观察一个中观呢，观察一个唯识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分别念啊，善的分别念去背诵，或者要去思维啊，这个方面都很难去入啊，真的是很难去入的。我们一定要背诵的时候，马上就开始相续当中就开始裂反，不想背，啊，不想背了。像这样的话就不想看书了啊，看两遍之后就不想看了，啊，是不是自己认为通达了呢？好像从字面上一看的时候好像都懂，那实际上真正要这个从细方面看的时候还没有懂，还没有记住。没有记住的话，这方面要从这个善分别去对治恶分别，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恶分别早就形成一种这个坚固的势力了，它的势力是很强的了。你现在你善分别方面，你看一两遍，你认为大概了解，这样的一种很微弱的这个分别念，不可能去对治一个恶分别，压都压不住的。你说我们说一般来讲，我们说世俗地的智慧，像这样下行到以前的这个势力法之前的这个智慧呢，是压制二障，昨天我们在讲过的。但是压制二障，你是压都压不住，确实压不住的，因为这个势力很强。这个时候呢，你现在文思的智慧这么浅薄，怎么可能压得住呢？根本压不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世俗地方面的这个分别念的智慧，如果都没有搞清楚的话，像这样，我认为要去这个安住一个法性啊，修法更困难。一般人认为呢，就是文思很困难，修法很简单，一般都要这样认为。我现在不需要学很多，我只要去打个坐啊，修一个正行，修个大圆满，难道不是很简单吗？是很简单。如果你能修得上去，就很简单。但如果修不上去的话，一个是这个无分别智慧啊，一个是分别智慧。分别智慧都搞不好，想要安住在一个无分别智慧，马上就陷进一个圣义地，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什么呢？就好好自己分析分析啊，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确实不是很简单。 啊，这个圣义地的话是一种离开戏论的一种境界，而现在的话就是经论方面呢，它一种这个啊可以思维的啊，确实还是可以思维的。两个比起来的话，一个简单，一个很难，这个就很啊，就是很清楚可以了解。啊，但是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在学法的时候呢，对啊，反而就是说对这些方面呢，就是能够现在啊通过分辨见引起的定解方面，就是这个重视的人不多。有些学法的时候呢，就是说迫不得已在学，是真正相学当中有一个啊很强的娱乐心。啊，认为这个要修法必须要有个真的是见解，有这样的一种娱乐性推动的人，很自觉的去学法的人呢，啊，确实不多的。如果不多的话呢，肯定啊，相对来相对当中引发真正正确定解的人也不会多。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道的人很多，但是就是退的人也很多的。啊，不说这个地方啊，就相对我们是总的趋势来看啊，从这个整个世界的总的趋势来看。每年啊，就是说都可以听到啊某某人啊又还俗了，然后呢就听到某某人呢，也可以说他又退心了啊。像某某人呢，以前学法，现在做生意去了，等等，很多很多都可以听到，或者有些人又入外道了，很多人听到，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啊，就实际上对这个学法的意识不强啊，确实不强，没有一个处理性啊。这个像这样的正法没有融入到自己的相学的缘故呢，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是我说这个，并不是说我已经高高在上了，我没有这样过，并不是这个，没有一点，我就是观察自己的相续，这个时候有这样感慨的。我们现在是坐在这个地方听法的，我们现在的相续呢，可以说没有出现邪分别，谁也保不住，就是说在一年之后，我们还可以保持这样的身份，因为你相续当中没有一个殊胜的定界，没有一个殊胜定界，一旦相续当产生一个比较猛烈的烦恼的时候呢，肯定就退了啊，这个就很简单的事情，一刹那之间的事情。只要一个分辨念起来，没有对住，没压制住，马上就退，啊，这是很简单。所以说像这样，我就说，我认为像这样学法，这个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呢。那么就是我自己想什么呢？就前面我们讲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现在的末法时代，五浊世啊，我们说在后世当中再要转世，再要来修习一个佛法就很困难。所以说呢，还是最保险的，还是真的就是说，今生当中怎么也要想办法呢，就修持一个极乐世界的因，真的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比较好。啊，比较好的。然后往生之后呢，在极乐世界绝对不会退转的。不会退转之后呢，然后你获得了功德再回来度化众生，啊，否则的话，这地方讲的多罗显处随他转，后引何因从彼出，好好思维一下这样的一个教义啊。我自己平时也是在这样思维。如果自己相续当中出现了这个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我自己还是啊特别的，就是这个自责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现在出家到底为了干什么呢？像这样的话，你现在是为了修法，是为了调伏烦恼，但是相续当中这些烦恼产生你不对治，啊，出现一种非法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呢，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经常想这些法义的时候还是有帮助的，但一方面想的是无论如何这辈子还是要想办法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法王和这些上师呢就再再的这个要求弟子们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实际上真正去好好思维一下，这个地方的意义是相当深刻的啊。在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今生当中没有好好修持，然后就如果是堕落了恶趣啊，或者即使是下辈子没有堕落恶趣，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现前的这个什么提前现前的你的这个布施的福报，而没现前你现这样的这个文思修的福报，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世间的富翁啊，成了一个达官贵人。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肯定就造这个严重的罪业，这个时候下一次就直接堕地狱堕恶趣当中。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相当可怕的，就从方面就是说是什么堕落先处随他转呢啊。今天看到是以前也是这样思维的，确实还是应该发个清净的愿呢啊，这个把这些善根呢也能够回向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时候呢自己死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善业所引啊，所引的话如是的话就可以这个顺利的往生。这方面就是一个比较把稳的这个事情，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总的趋势来看，总的趋势来看的时候呢，像这样在这个要在一个人在这个什么呢，在世间上啊，在世间上如果要行这个善法很困难的，不要说是我们一个人在世间上，其实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道场啊，这么清净一个道场啊，上师也是很圆满的上师，然后在这个道场正法都圆满，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道场当中都保不住自己啊，真的是保不住的。我们说那这个道场的人有多少，我们看一下，从像这样这个汉僧进藏87年开始进藏，一直到现在啊，就是说这个一批一批的换啊，一批一批的换，真正的话这个道场来讲的话就很殊胜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啊，我们说这个修法的话并不是在于啊完全的这个决定的因素，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好的道场你绝对能够学好啊，这个是保不住的。但如果是个不好的道场，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堕得更快了。但是这个方面并不是说道场什么过失啊，就主要是说什么，你的内心当中有没有发起一个这个正法的意乐心来。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意乐心，那么又加上一个好的道场，一个好的上司，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他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把握性就高了。否则的话，如果就是说你认为这个道场很殊胜，这么多道友，这么多活佛堪布，这么多成就者，这个我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上了个保险了呢？确实不是这样的，这么多人在这个里面。啊，每天我们可以说是自己相对上观察一下，每天自己都有个自证啊，都有个自证分，像这样生了多少贪嗔痴啊，生了多少贪嗔痴， 所以像这样我就意思就是说呢，还是把自己的心呢调到这个正法上面来，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心怎么样，为什么我为什么现在我这个这么这个懒惰，为什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现在的话不好好去学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相信当这个意乐对这个学法的意乐对这个正法的意乐真的没升起来，我真的升起来不需要任何人督促，就认为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就像世界上的一个人一样，世界上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去督促他，但是他自己要去想怎么去赚钱呢，怎么样把这个钱赚得多一点呢，怎么去上班找一个工作，他不需要你督促的，他自己就会做的，为什么他就这个意乐太强了，这个太强的时候，他不管是这个再早不管再晚，他都跟人受。所以说，现在呢也同样，我们如果对这个正法方面啊，相方面从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学法的意乐，不需要任何人来督促自己，上师也不要说，道友不需要说，这个时候呢，该背的就背啊，该看的就看，该有疑问就是这个浅出。所以这方面呢，只要内心当中有这个定解的，走到哪个地方，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像这样的这个定解呢，就绝对不会欺骗你的啊，不会欺骗你。如果你从现在到这个死的时候有这个殊胜的定解，那么肯定是善趣获得解脱，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路。就这方面呢，我意思就是说呢，把这些学的法的时候呢，好好观察自己的相续啊，如果真正把自己学法的意乐调整起来的时候呢就不一样，相续就不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今天讲这个宋词是讲了很多啰嗦的话吧，但是这些啰嗦的话呢，我认为还是有些必要的，如果不把这些讲清楚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时候学法的兴趣也提不起来，但是有些时候呢说很多也没办法，确实呢就说了再多呢就好像起不那个作用似的，但是有的时候呢说一两句呢，说一些呢从道理上讲呢，我并不说从哪方面，今天我讲的一些大家可以思考，都是从道理方面真的一个分析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如果有些人呢也许有帮助的啊，有帮助，像有帮助的我想讲一些呢也是有这个必要性啊，所以说呢讲的这些，今天这个入中论的讲这个地方。